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卢文牧师，新年好。
哎，对，新年快乐。
嗯，
哎呀，
2019年了。
2019年，卢文又大了一岁了哦。
又大了一岁，哇，不是，应该是又怎么讲？不是大一岁哈，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呢，其实又成长一岁。我觉得每一年呢，在主的里面，每一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相信神在这一年呢，一定加给罗牧师，也加给弟兄姐妹更多的恩典跟能力。
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感动，
嗯，
因为凌晨，
嗯，
我卢文呢老了，时间不多，在2019年的时间呢，嗯，我不晓得呢能够跟你一起录音，能够录多少一个天，多少一个月。我把这个棒交给你，
哇，
你要接棒，
非常沉重
啊。那个新年的期望，
嗯，
就是内地有更多的同工，更多的信徒起来，
嗯，
大家同心努力为主奔跑。
嗯，好，谢谢罗牧师的劝勉。但是我想呢，在今年呢，2019年，罗牧师，我们联友电台有一个主题叫展翅上腾，好像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这个如鹰展翅上腾。那罗牧师啊，我想在今年呢，2019年这个节目时间里，好不好请你呀，就着这个和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对晨曦讲座的听众有一些些的劝勉，怎么样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新的一年里面，靠着神的恩典展翅上腾？
那这个不容易，
嗯，
因为我们内地的教会呢，常常发现呢，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呢？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谈那个贸易。战争，
嗯，贸易战争，中美贸易战争，
中国跟美国，
美国，对对对，
嗯，那个美国的负责人要说什么90天的
宽松期
的时间，
宽松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后来可能又改口，
嗯，
那其实呢，要认真的侍奉主，真的努力，我们不能够看什么缓冲期，
嗯。
听见主的呼召，主把责任交给我们的时间，就一定往前冲。
嗯，
那么你说展翅上腾，是靠主啊，不是靠你啊。
嗯，
那个我呢，更是呢，老的差不多不能够动了，把那个棒交给你了。
嗯，
你不要这么快逃掉啊。
嗯，
你要展翅上腾
啊，腾飞得又高又远。不过我觉得啊。圣经提醒我们呢，等候耶和华才是最终的一个秘诀哈，
嗯。
好像罗牧师提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啊，
嗯，
好像我们努力啊，我们拼命啊，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最重要也是让我们学习啊，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等候耶和华啊，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啊，让我们能够展翅上腾。而且很重要，罗牧师，我觉得对侍奉的同工来说呢，这个心呢，啊，有一个新旧的心，
嗯，
另外还有一个心是心理的心，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新的一年我们会谈到这个心呢，啊，但是这个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很重要的。
你说那个，展翅飞腾，
嗯，展翅上的，
这个是
旧
约的信息，
嗯，
旧约呢，我们的神最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你们转向我，你们呢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哦，悔改。
那所以呢，我们内地的教牧同工应当回到神的面前。你回到神的面前呢，你就发现呢，神的爱还在，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松散呢，我们现在的矛盾呢，我们现在的冲突啊，都是因为人的问题。
嗯，
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了。
嗯，转向神，我想这是在2019年呢，罗文牧师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是展翅上腾重新得力，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能够回转，转向神，转向神。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2019年呢，晨曦问题还是有一箩筐啊，有很多的问题陆陆续续呢，我相信有教会就一定会有教会的难处，教会面对的问题哈。那么今天我们就谈一个比较一直以来教会也常见的一个现象，只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这些话呢就不好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去处理呢，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反而会在教会里面产生一些变化，甚至到后来到一个不可收拾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更严重，教会会造成一些分裂。就是教会内部的矛盾冲突是很严重。同工就反映，他说啊，特别是牧师和核心同工的不和，哎呀这个就很麻烦了。啊，传道人是要带领牧养教会的，和这些所谓核心同工，应该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传道，或者是也有一些主要的团契的负责人。那么所以呢，牧师和核心同工不和，影响各项的事工。那么牧师呢就常常说啊，因为我是堂主任，我是牧师，我有属灵的权柄，所以你们要顺服我的权柄。但是呢，同工就希望说，哎呀牧师啊，不要整天只讲这个权力啊权柄，多讲一些爱，做好榜样。那么这个张力也可见而知，就是怎么样去面对化解这样的张力。
那你批评我，我批评你，你埋怨我的埋怨更多等等呢，是来自同工与同工间，牧师跟核心同工彼此不和。牧师呢说你们要顺服吗？那个顺服呢其实是谈权柄。你们是顺服权柄。那现在呢你跟我呢去侍奉是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
是。
神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他护照我们，我们顺服神就好好的侍奉。卢文一生侍奉主啊，我从前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不可或缺的那个教会增长。
不可或缺的教会增长。
对对对。那就是呢谈到那个权柄的来源。权柄呢不是呢你说有就有，不是说呢你是主任牧师你就自动有。本来那个地位呢应当是有，但是呢你给了命令，那么同工们呢还看你这个为人如何。那么你吩咐我们，那么你到底呢有没有爱心呢？那么同工们就期望你多点的讲爱心，多做好的榜样。所以呢我的经验呢就是侍奉主的人，特别是领导的，你真的要充满爱心，真的为主做榜样。我一般呢劝勉那些同工啊，你去一间教会工作呢应当有三四年或者四五年起码才能够产生那个权柄的果效。因为他们看见你怎么样侍奉了，那么你跟信徒们的关系也慢慢建立了，人家看见你是好的同工，忠心的同工，那么就爱你了。因为他爱你啊， 这个权柄啊就自动来了。
嗯，
所以权柄不是你这么争论什么地位，而是你爱心的牧养，你榜样的侍奉，那么你做得好，那么弟兄姐妹爱你，弟兄姐妹爱你，就好像你讲什么都是对的哦。
对，其实啊，我觉得在这里呢，可能虽然我们谈到的是教会的问题啊，教会不和，同工不和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权柄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权柄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刚才罗牧师你提到一点我很同意，就是权柄不是争来的啊，权柄是赢得的。好，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人对人的信任也是一样，这个信任不是说啊你信我啊你相信我啊，不是说说而已，这个信任是需要长时间的这种彼此的委身，而且这种信任。那包括权柄，那在这里呢啊，很多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点，罗牧师，一方面我们说啊我是带领教会，我希望有这个属灵的权柄，那当同工啊意见不合，或者我怎么样去发挥，但是有的时候同工根本不理我，那就我这个权柄受到挑战，可能从人毕竟是人呢、啊，就觉得哎呀，我应该争我的权柄，因为我是这个地位，这个中间会不会有更大的矛盾？
你可能嫌我啰嗦，
嗯，
其实我的意思是，权柄是用你的生命，
嗯，
用你的见证去赚取的，
赚来的，对，
不是自动给你的，
嗯，
所以人呢，就是在这个世界是充满斗争。我们刚才谈到什么贸易战呢，就是斗争。
所以你说权柄不是自动给的，意思就是说，即便可能你现在的位置，同工说啊是在一个主要带领的地位，可是你未必真的有属灵的权柄。
对了，你在带领的地位呢，人家一定向你的地位挑战。那么所以你要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见证去战局。那么领导的同工有爱心呢，因为你充满爱心，人家佩服你了哦，信任你了哦，所以你不必求啊，自动把权柄交给你啊。
嗯，
我刚才就说呢，因为你充满爱心嘛，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建立教会嘛，那么我还有什么要求啊？哎，那这么好的同工，这么好的牧师，我就你讲什么我都听了。
所以这种的啊、爱的牧养哈、啊，我就想到啊、以前有一位老牧师，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哈、啊，他也说过一句话叫“有爱才有羊”。我不晓得卢牧师知不知道这本书哈、
同意同意，
就是说。这个有爱才有羊的意思其实就是讲到一个牧者跟羊群的一个关系。那羊呢不是好像以西结书所说的拿来任牧者宰割啊剪羊毛，而是真正好好去牧养他们。那么羊群的需要的确是很重要，但是呢的确也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有这样的张力，如果一旦这个张力产生了，那么作为一个牧者他应该怎么样去化解，或者说作为一个同工他看见牧者有这样的一个盲点啊，就是讲权柄啦，讲顺服啦，那么同工觉得哎呀这个应该多讲爱啊关怀，那么作为一个同工应该怎么样来劝勉，或者怎么样来化解这样的张力呢？
那我常常呢不忘记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的劝勉。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对了，
那这个呢，大家都是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的，我们的呼召从神而来的，我们的言语行为等等呢，都是神的爱改变我们，我们都是蒙召的人了。我们整个人都应当改变了。你晓得那个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呢，他谈到那个生命的改变是多么奇妙的，多么不容易的改变。我们刚才讲呢，我们的权柄是用生命和见证出来的，既然蒙召，凡事就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对对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
对了，那这样子呢， 有什么矛盾可言呢？有什么、斗争可言呢？我们这个生命来的改变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多一点的思想圣经的问题，免掉我们内部的矛盾冲突等等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竭力保守，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保罗劝勉，也就是说这种合一啊，这种和睦啊，真的不是理所当然，不是天然就会有的，而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里面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这个合一也是从神来的，
对呀，
而不是人的努力。哎呀，我找这个跟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就合一了。的确，在主的工作里面真的是不容易的。那么，当然教会存在这种张力哈，那么甚至教会中存在一些纷争。那么在同工中间，那罗牧师应该怎么样去扮演一个好像化解的一个角色？扮演一个去彼此之间彼此的一种沟通呢？
那同工不和呢？应当是自然的问题，常见的问题。那林晨牧师，我不晓得呢，你同意不同意？因为你呢比我更爱主，因为呢在教会当中呢，你们真的要侍奉呢，魔鬼就要攻击，魔鬼就破坏，魔鬼呢就叫另外一位同工批评你，又叫你埋怨其他的同工，所以那个纷争矛盾纷争就来了。我们真的看见，因为我们要侍奉主啊，魔鬼就破坏我们了。我们更要认真的谦卑下来，在圣灵引导下面，大家同工多一点的祷告，多一点的交通，求主给我们同心。这个同心怎么样来的？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感动你也感动我，我们只有一个圣灵，没有理由呢大家的看法不同，看法不同呢应当是魔鬼来的，对不对？
那么所以魔鬼是纷争啊，制造纷争的，
应当你懂得看这个问题呢，就是你林晨牧师，你真是一个好的领导啊，我就交给你领导了，你要认真的努力了。
其实不会啊，因为有的时候真的这种爱心的劝诫，这种的包容啊，其实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功课。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难处就是，我想看圣经大家都知道啊，要彼此谦让啊，凡事都懂得，但是实际面对那个张力的时候，或者面对那个冲突爆发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控制，所以有的时候在同工之间呢，就会产生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可能大家都彼此不说了，就把这个问题始终摆在那里。可是无形当中呢，这种合一啊是不容易产生的。
那你讲的问题呢，还是讲人的问题？
对，人的问题，
还是讲魔鬼的破坏？有没有留意到呢？圣经里头呢，有一间的教会呢，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传道呢，很不同的。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啊，那个叫什么教会啊？
安提阿的教会。
哈、他们一开始就努力侍奉，努力侍奉呢，用祷告、禁食，同心的侍奉。哎呀，这间教会呢，好像刚刚开始几年功夫。就可以送出头一队的宣教士，
保罗、巴拿巴，
把他们送出去。四年的教会可以这么同心，因为他们呢禁食祷告。四年的教会怎么让神大大的用他们呢？圣灵才是他们的主。
所以这一点呢，我想真的我们要在主里面呢继续劝勉同工啊。虽然面对教会有很多的可能内部的矛盾，真的我们在祷告中间呢，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把我们彼此联络在一起。
对，
那我很喜欢过去有一位老牧师啊，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多多跟少少的哲学啊。他说呢，多多祷告，少少批评，多多欣赏，少少比较。有很多多多，这个多多跟少少，我觉得这是在牧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同工之间的这种的矛盾呢，可能也比较容易化解。
对，同意同意。那么你凌晨呢？哇，好像你也不年轻的了哦。
我也不年轻，我待退名单，我已经这个，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定，我已经列入这个待退名单，大概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不要乱讲，现在是2019，
而且2019，
我看见呢，2019的时间看下去呢。卢文可能应当是头一个退休这你呢这年轻人呢要加倍的努力、
不会了，我觉得就好像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卢文牧师我们也谈到我们自己侍奉的一个心态，好像其实呢我们真的我们会觉得侍奉耶稣真是美好，真是甘甜，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侍奉是真的不是一个工作而已，这个侍奉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喜乐。
那我还告诉你我的一个秘密。你说呢我老，你整天都埋怨我老。
我什么时候埋怨你了？不要诬告我。
我告诉你呢，我天天呢一早就想到要看圣经，想到侍奉主。其实我回到电台呀，常常是我比一般的同工更早到，因为心中就有一种的动力去侍奉主啊，那侍奉主呢，才是我觉得我现在生活最重要的
一个动力
，那么我能够到，哎呀，我不再讲我的年龄了，因为现在是2019了，那么我又大一岁了，但是呢，感谢神，虽然是真的很老了。但是还有动力，这个是神的恩典啊！
是是是是，那么谈到年龄哈，卢文牧师真的同工就带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教会的现况啊，有很多老人家老年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当然这个就影响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关怀工人缺乏。那么好像我想他这个问题大概是聚焦说怎么样去关怀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那么对老年人，特别是教会很多，我知道在中国教会很多都是年长的好，这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为主，那么怎么样去牧养这些年长的，这个就是成为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而这种牧养关怀的同工缺少的时候，那么就觉得好像对老人或者说对年纪比较长的这些弟兄姐妹在牧养方面就不够，那么这方面应该怎么样来补强呢？
那老年化的现象呢？是整个世界的现象。因为那个医疗的服务呢，比从前更好，人也好像是多了钱可以花了，
是是是，
可以照顾自己的需要了。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现在的人呢，不是50岁、60岁就老的不能够动了，而是呢，我们发现呢，60岁、70岁的人还是很健壮的哦。
对对对。
那么老年化的现象是这样子呢，我们就多一点的关心，也多一点的牧养他们。去年圣诞节，我还有一个布道的聚会呢，就是那个跳健康舞的人呢，我去向他们传福音。
你也去跳舞吗？
我不懂得跳舞了但是呢我去那个传福音。因为他们用这个赞美操啊。
对，
哎呀，其实很多人是来跳舞来唱歌，
是是是，
还没有信耶稣。
对，因为很多人这个是一个活动嘛。
对，
好像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广场舞，他们也用赞美操的方式来。对。
那么所以呢就我们是要关心老人家。但是呢，同时也不要忽略青年人哦。那么，所以教会年长的、年轻的都要呢努力。你要不要埋怨呢？谢神给你更重的工作了吗？我在那个去年的圣诞节的时间呢，教会也有一个什么儿童奉献。你看我怎么样讲啊？我说呢，儿童奉献呢，你做那个扎奖的有责任的哦。箴言书22:6呢说，哎呀，教养孩童，不是单单把那个孩童交给教会哦，你教养他们一直到他年长了，还是在教会里头敬拜，还是在教里头侍奉。那这个劝勉呢，就告诉我们呢，生命 属灵的生命不单是来自教会的礼拜，牧师的讲道，而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也有的哦。
嗯，
现在我们的家庭应当重视神是我的家的主。
嗯，
那么我们教养孩童按圣经的真理，所以无论教会怎么样改变呢，我们都能够呢，同时靠着主属灵的生命进步。
嗯，嗯，
所以堂主任领袖，大家都多讲爱心，因为我们已经讲过的了。
嗯，
你不要嫌我这个啰啰嗦嗦。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吗？
嗯，目的、
命令的目的就是爱吗？嗯，这个是主对彼得的提示，主对保罗的提示。哇，他们都是充满爱心。
嗯嗯，
主耶稣命令那个彼得，你爱我吗？主耶稣呢，现在把那个整个教会牧养的教任交给保罗，保罗交给提摩太，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嗯，
现在我们不要这么多的埋怨，我们真的抬起头来仰望主，晓得主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命令的目的。
嗯，
那主耶稣来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是神的救赎计划，现在教会成立了，那么主耶稣还是教会的元首，主耶稣提醒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充满爱心去努力，一定看见主与你同在。
嗯，好，谢谢罗文牧师。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一个提醒啊，面对老人家的这种老龄化，其实是一个时代，或者说今天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不是只有我们某些地区单有的。但是作为一个牧者，或者是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呢，真的就像啊圣经的劝勉啊，命令的总归是爱，在爱的里面去牧养这些年长的。可能我们不一定有很多的神学啊，很多的教导。相反呢，如果我们在这些长者的身上，我们真的用爱心去牧养他们，我相信这些老人呢，他们心中一定是有很深刻的感触的。那或者就像罗牧师刚才所说的，可能可以很轻松的方式，用一些活动啦，用一些甚至一些福音的舞蹈、赞美操等等，让这些老人家有机会呢，能够重新找回那个活力来。哎，我觉得这个在牧养上面也是更有创意一些。
我告诉你呢，我的秘密。
嗯。
我蒙召回到自己的教会做堂主任的时间呢，头一件事情就组织一个叫做勉励团契，就是他们有青年团契。
嗯，
那么年长的人呢不年轻了，就不去团契了。
嗯，
那么我就帮他们组织一个勉励团契，叫那个年长的人呢
可以自己有一个归属，对彼此的劝勉，
在主里彼此勉励。
嗯，我想很多教会也可以尝试让老人家呢，除了崇拜以外，可以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团契啊，一起的彼此的劝勉。好，在2019年新的一年呢，我们开始了，我们也求主祝福中国的教会，也祝福在收音机旁我们侍奉主的工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展翅上腾，重新得力。好，谢谢罗文牧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愿你荣耀国度降临。